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有什么疑问的话，我都欢迎你随时同我联络。在上一个节目里面呢，我就提过诗篇的第16篇是诗篇里面的第3篇尼赛亚诗篇，主要呢是讲述耶稣的复活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上次未看完的部分啦。咁呢，诗篇嘅16篇第3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稣基督呢是世上圣徒嘅主，但係呢个特权并唔係俾每一个人嘅。我哋睇一睇下一节呢，我哋就知道㗎啦。咁係诗篇嘅16篇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经文这样讲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以别过，即是其他的东西是代替耶和华的。当中呢是没有个神字的、哦。这个呢是翻译的时候呢加入去的，使到个意思呢更加完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所追求的第二个就是神的意思。我们见到这样的情景，异教徒都有他们自己所讲的神的。在大卫的时代呢，就是大衮和巴力、我就听过有人说他们呢是没有信条的、有一个人、曾经真的这样跟我说过、我不相信任何的信条。我就话啦，其实你信㗎喎，你嘅信条就係你唔相信任何信条。听众朋友啊，人係唔可能冇信条㗎喎。好啦，我哋睇下呢诗篇嘅16篇第5到第6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城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主耶稣来到地上变成为人子，就在充满罪恶和困苦的世界当中。在地上变，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但是他以神为乐，他的生命里面有平安和喜乐。诗人又这样说，我的份和我的杯。那份和杯有什么不同的呢？我的份是属于我的东西，无论我是不是享用它呢，都是属于我的。而我的杯实际呢，就是我能够使用的成为自己的、譬如这样说，在餐台上面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份的，可能呢就不可以食完都不奇、但是杯呢就是才是它真正的食量、世上有好多人并没有享受到神给他们的属灵上的祝福，他们的杯亦都没有满日出来、他们的杯其实呢就不是装了很多东西。神要我们享受生命。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主耶稣这样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亦都这样说过，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呢他会感到快乐，但是呢就不是全时间都觉得快乐、我们的生命需要在任何的时间都能够充满活力和喜乐、跟着你在诗篇的16篇第7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听众朋友啊，当你晚上失眠的时候，你在想着什么呢？诗人他就想到神。我们跟着就会看一看新约里面被引用的几节经文。在诗篇的16篇8到10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诗篇，是彼得在五旬节宣讲信息的中心。使徒行传的2章25到第31节是这样记载的，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彼得好清楚地讲明诗篇十六篇第八到第十节所引用的，原来是讲紧基督的复活。根据使徒行传第2章32到36节，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还讲了很多的说话。经文就这样记载的，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受的作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显然呢，就是诗篇十六篇所讲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这样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的13章35到37节也都引用这篇诗篇。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咁你睇下，保罗亦都系讲主耶稣复活嘅诗篇。呢一篇诗篇所讲嘅咧，系值得注意嘅。喺第八节就讲到基督嘅生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道路，也是我愿意跟随的道路。第九节就讲到基督的死，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边，知道神会使到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跟着第十节呢，就见到基督的复活了，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跟着在第十一节，我们就见到耶稣基督的升天。在诗篇的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听众朋友，你看看，这个是一篇和复活有关令人赞叹的诗篇，经常被新约圣经所引用。这一首伟大的弥赛亚诗篇明确地预言了基督的复活。 跟住呢，我哋就会睇下诗篇第十七篇，佢被称为大卫嘅祈祷。咁问题就系啦，呢篇诗篇系咩时候写嘅呢？睇嚟呢就好似佢喺旷野嘅时候嘅祈祷，亦都可能系呢同扫罗同佢嘅手下快要逼近佢捉到佢嘅时候嗰一个期间有关㗎喎。呢一首嘅诗篇显示出大卫信靠神，但系经过最后嘅分析呢，主要嘅主题呢都仍然系讲到主耶稣基督。当我哋发现自己处身相同嘅思念、忧虑或者危险嘅时候呢，呢一篇诗篇可以成为我哋今日嘅祈祷。当我哋查考呢一篇诗篇嘅时候，请你记住，我哋喺度读同基督有关嘅预言。毕竟成本圣经都系关于耶稣基督嘅书，同佢系有关系嘅。咁喺诗篇嘅十七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嗱，呢个系大卫嘅祈祷，佢可能咧正在被扫罗追杀，生命就面临危机。佢讲出自己内心深处嘅心声，当中咧系冇虚假嘅。佢冇用诡诈嘅嘴唇嚟祈祷。嗱，换言之咧，佢所讲嘅系并冇虚情假意嘅。咁系诗篇嘅十七篇第二节，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嗱，佢就求神去为佢主持公道。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听众朋友啊，我就唔敢求神去为我主持公道啦，我只系求神施恩典啫。嗱，我哋所需要嘅就系神嘅怜悯。跟住咧喺诗篇嘅十七篇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嗱，当神试验大卫，又或者系我哋嘅时候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嘅嘢嘅。听众朋友啊，我就认为当佢试验你嘅时候咧，亦都会发现到一啲嘅嘢。嗱，首先，呢啲嘅说话必须要应用喺基督嘅身上先。嗱，当诗人喺第一节讲完佢嘅祈祷，并唔系出于诡诈嘅嘴唇。嗱，呢个正系我哋完美嘅主耶稣嘅形象。喺彼得前书嘅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咧，彼得就系咁样形容耶稣噶啦。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跟住咧，诗篇嘅十七篇第四节，论到人的行为，我藉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嗱，呢度强暴人呢系指撒旦，因为佢存在喺呢个世上，所以每一个神嘅儿女都应该警醒嘅。大卫正系处于敌人嘅领域当中，当佢躲避扫罗嘅时候呢，佢就注意到啦。我哋亦都喺敌人嘅领土上边，地上系撒旦嘅管辖区。咁喺启示录嘅二章十三节呢，主耶稣曾经对别加摩教会嘅使者咁样讲，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嗱，撒旦嘅宝座其实就喺我哋附近。我哋嘅主耶稣当然系唔会陷入撒旦嘅陷阱当中啦，但系我哋却系会，我哋要小心。喺诗篇嘅十七篇第五到第六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嗱，第六节咧，亦都可以咁样翻译嘅。神啊，我向你呼求，因为你必应允我。大卫就知道神会听佢嘅祈祷。主耶稣亦都系咁样睇自己嘅祈祷嘅。当佢祈祷嘅时候咧，神就会聆听噶啦。嗱，当我哋喺患难里边嘅时候，神系会垂听并且回应我哋嘅祈祷嘅。喺诗篇嘅十七篇第七到第八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那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嗱，好耐之前呢，神喺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亦都系咁样对以色列嘅百姓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嗱，这个就系我哋被安置嘅地方嘅图像，藏喺佢嘅翅膀嘅荫下。根据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嘅记载呢，主耶稣提到耶路撒冷嘅时候就咁样讲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嗱，呢度所讲嘅在翅膀底下，亦都系大卫俾我哋嘅图像。跟住咧喺诗篇嘅17篇9-12节，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找食，又像少壮狮子遵服在暗处。大卫向神呼求，他知道神已经垂听了他的祈祷。跟着在诗篇的17篇13-15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土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异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正在喺洞穴里面躲藏啊，佢求神去拯救佢。大卫知道神系会拯救佢嘅，有一日佢系会见到神嘅面嘅。但系喺嗰个时候呢，敌人佢真系有好强大嘅力量。身为神嘅儿女，我哋嘅世界其实系同我哋为敌嘅。我哋就好似呢喺地上面玩嘅细路仔一样，见到一堆杂草。想要去除草啦，但系当细路仔喺度掹草嘅时候呢，咁啱就有一个男人行过，停低啊，睇下佢做乜嘢。咁呢个细路仔咧，一边喺度咧掹草，又系走去另外一边去掹，最后咧用尽晒佢嘅能力咧，然之后将所有嘅杂草都掹走晒啦。但系跟住嘣一声，就跌喺地上边。于是咧，佢就坐喺地上边咧喺度。唔知做乜喎。咁而呢个男人一直睇住佢嗰个男人呢，就开口讲啦。佢话：细路仔呀，哇，你真係用尽晒你所有嘅气力喎。咁个小朋友呢就回答啦。当然啦，呢个世界同我作对嘅。呢个呢就係今日神嘅儿女嘅情况喎。但係我哋好感恩有天父成为我哋嘅帮助。呢个就係我哋嘅主耶稣喺地上嘅时候嘅情况。亦都系当大卫面临危机嘅时候，同样系一模一样。呢一首诗能够帮助嗰啲喺遇到苦难嘅人，特别系咧，当我哋发现敌人就正系同我哋作对，嗰阵时更加明显。有好多人为神去站立得稳嘅时候咧，敌人就嚟啦。嗱，我哋有敌人，就好似咧喺狗嘅身上边揾到跳蚤一样，系好正常嘅。敌人似乎呢就成为基督徒生命里面嘅一部分。第18篇呢系大卫所写嘅另外一首好精彩嘅诗篇。有一个学者就咁样讲，呢一首气势磅礴嘅诗篇里面，呢一位尊贵嘅诗人写出佢自己嘅一生，记载咗神奇妙咁样拯救咗佢，赐俾佢胜利，亦都记载咗佢嘅心情，对神真挚嘅爱，同埋一直影响佢嘅诚信嘅宗旨。喺佢起伏嘅人生当中， 在他登基为王之前被扫罗追杀，在他作王之后仇敌不断地去骚扰，质疑他的权柄，费尽心思地抢夺民心。他要被迫逃离自己的儿子的追杀，又要同外邦人打了几场漫长又猛烈的战争。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离开他，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同在。靠着神的恩典让他打胜仗，去到晚年的时候，当他回顾以往，就带着虔诚感恩的心，向这一位一生同他同在的神唱出这首伟大的赞美诗。那这个解经家他所讲解的呢，真是太过真实了。他用好地道和当代的语言来解释这一首的诗篇。这首诗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那里同样出现了。那我会在这里较为详细地去探讨诗篇的内容。这首诗篇比以上解经家话给我们呢所知道的东西有更加深远的意义的。有些的用语呢就是诗歌的题材，但是已经超越了修辞法的含义。他提到神子、神的受膏者、在受苦里面的救主基督。有人呢就为了这一首的诗篇呢就定了一个标题，是由死亡绝境一直去到神的宝座。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呢经常会讲论到爱，很多人呢以为这个主题在旧约呢是很少提及的。但是请你留意这一篇诗篇是怎样开始的。诗篇的第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听众朋友啊，你上一次对神讲你爱他是在什么时候呢？话给神知道你爱他是你所能够做的事当中呢其中一件最美好的事。以赞颂神作为一个开始，是由于神爱我们并且给我们救恩，神又保守我们并且藉着他的眷顾来察看我们。请你留意，神在以上面的经文是被称为我的力量。跟着呢在诗篇的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国，是我的高台。那诗人呢就称神是他的力量、他的岩石、他的山寨同埋他的救主。这些称呼都是讲明神是他的救主。然之后呢诗人又说神是他的磐石、他的盾牌、他的国、他的高台。那神是我的盾牌，是他保护我。神是我的国，是指我的力量的意思。一个人如果呢捉住祭坛的国，就表示他是很安全，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的了。那今日我们也都应该捉紧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国，他是我们的高台。高台除了是被保护的好地方之外呢，也都是视野辽阔、观察人生愿景的好地方。我们需要登上高台。这一节为神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圣名。我又留意到作者用我的这个字。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提到神是全能的是一回事，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说神是我的力量。说神是牧者是一回事，大卫当然可以这样说，耶和华是牧者。当然神的确是牧者，但是要说他是我的牧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让我尝试呢举一个例子去讲解上面我所提及的我的这个意思啦。有一日我去机场呢就接我的太太同埋我的孙。机场当中呢有好多嘅细路仔细路女，佢哋个个呢都好可爱㗎喎。当我望住佢哋嘅时候呢，我都会向佢哋报以微笑㗎喎。但係突然之间出现咗一个呢就好唔同啦。你知唔知道乜嘢使到佢睇嚟唔同呢？ 因为佢系我嘅孙、哦，佢对我嚟讲系十分之特别嘅，完全系由于呢个呢代名词就系我的。嗱，听众朋友啊，你能唔能够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角，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岩石，他是我的山寨吗？啊，跟住我哋睇一睇诗篇嘅十八篇第三节、哦，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嗱、啊，原来咧敬拜呢个字嘅原本意思咧系值得咁解、哦，敬拜系指向值得嘅嗰一位所作出嘅。嗱、啊，大卫就咁讲啦。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你话点解呢？因为神系值得赞美嘅对象。好啦，我哋今日咧嚟到呢度要停低落嚟咯，记住写信俾我。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上主恩光照耀我心，从痛苦当中感受同在，蒙主恩眷顾。为支柱念记，神曾用爱救赎，他必爱惜。神你是生命力量，使我不再惧怕，敢去面对，让我向风雨闯。一生给你度日，因你是我亮光。再孤单，愿主你永伴我心。